天官正丞相胡一晃，他跟石达开关系最密切，当着这么多的人，表面上挺疏远，实质上心是在一起的。冲着翼王点点头，那意思我知道了。趁着旁人不注意，胡一晃过来：“翼王，发生的事情我全清楚。今早东王北王进了宫了，到现在没出来，可能去告你去了，你可留神。”石达开点了点头：“哦，告我去了。好，怪不得不见东北二王啊，正说这话呢，东王北王从里边出来了，这俩高兴。北王小个不大，跳跳窜窜，跟剁尾巴猴差不多少。东王一只眼，呵，冲出拔着扬着脸儿。他们俩这一出来，百官赶紧过来见礼。杨秀清看了看石大概，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。听说昨天中午回的京，
对，
中午回的京，啊，好。”再没说旁，往日打仗回来了，那得问很多很多的话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冷淡。俩人的脸都沉着，就是北王呢，给打在圆场。哎，一王辛苦了。哎呀，安庆一战，哎呀，连奏六节，世所罕见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呵呵，您过誉了。石达开对他太了解了，心说话，这个跳梁的小丑两面三刀啊，我知道你现在正打东王的溜须。石达开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，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咚咚咚，随着优美的乐曲声，天朝门大开，百官赶紧正官斗袍都准备好了，按着次序排着大队进了天朝门，赶奔金龙宝殿。洪秀全这大殿叫金龙殿，到了金龙殿下台班站好，引弹官高声断喝：“百官听真，天王有旨，东王北王翼王觐见，臣接旨。”三个人按着品级迈步进了金龙殿，一字拍开，倒身下拜。洪秀全在上头坐着呢，三个人磕完头之后站起来，站在龙书案旁，三个人往这一站，紧跟着百官进来，山呼万岁，然后排班站好。石达开在这偷眼看着看，哟，一瞅这洪天王瘦了，跟半年前截然不同，怎么衰老的那么快，鬓角见了白发了，眼窝深陷，面目无光，往那一坐。今日朝会，各家兄弟全到了，有何本章当面奏来。有些人出了班子，那么京城发生什么事儿，外边有什么事儿，啪啪啪禀报禀报，都无关紧要的。天王处理完了，石达开出班，二哥在上，小弟石达开回击，叩拜我主万岁万万岁。洪秀全还真不错，勉强的欠身站起来，冲着石达开点了点头。 石达开先说了些西征的事情，例行公事，洪天王挺高兴，兄弟劳苦功高，天父上主皇上帝天雅爷也喜欢你，还有何本章？
二哥，
小弟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东关丞相吴化明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处以极刑？洪秀全还真不知道这个事儿，光听说处决犯人，那司空见惯，一听说是吴化明，他也愣了。你再说一件什么事？石达开又重复了一遍。哎呀，洪秀全听说这事儿怪，吴化明那人不错呀，前些日子还给我上了一道本章，我没看写的什么内容，这怎么犯死罪了？肯定杨秀清干的。他问杨秀清，清包你可知此事？这个要清憋着我的心，早想好了，现在在天朝我的死对头就是石达开，要不把石达开给扳倒了，什么事也办不成。那伙伴憋得咕咕的，昨天晚上一夜他也没睡好觉，就琢磨着今天朝会一场舌战，我怎么对付石达开。他还没底，今天早早的带着北王韦昌辉进了内宫，见着洪秀全。见着洪秀全呢，他没说吴化明的事儿，他就给石达开给肿上了，说这石达开掌握重兵，简直现在骄傲的不得了，把我也不放在眼里，把天王也不放在眼里，这个人太专横了，您呢应当想法约束约束他。他是这么种的，这个心里头觉得有点理了。石达开一说话，杨秀清一看不说话不行了。二哥，我说你吴化明以小反上，触怒军容，犯下不赦之罪，我这儿有凭证，您看看他的奏折。洪秀全这才看个折子，看了吴化明的折子，他心里头也有想法。关于吴化明提出来让他重得轻色，他挺不高兴，心说这吴化明你胆子不小，你指到我鼻子上。往下看，上面又提出来让天王约束东王，不要放纵他，说东王现在不像话，为所欲为，天王应当约束他。对这一条嘛又挺满意，所以他这个心里的十分矛盾。看完了，哦，清包你把他定的死罪
是
故此，按律我才把他车裂。
二哥，这有什么不对？
哼，可笑的是一王还京，他也不了解内情怎么回事，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把吴化明给放了。要照这样子下去，我政令不通，说话谁还能听我的？天王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？石达开那我就撞到脑门子了。东王，我且问刚才你说什么以小犯上，证据是什么？吴化明说了几句应该说的直话，怎么叫以小犯上？我们天国之所以跟清朝不同，就允许人家讲话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说的对与不对那是他自己的看法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，难道说这就犯了罪了吗？ 这就犯下死罪不成吗？就要处以极刑吗？让大家听听，有这种道理吗？石达开呀，一肚子都是血，振振有词，滔滔不断，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说，后来把东王问的是张口结舌，耶耶耶，天啊，我干不了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哎呀，这金龙殿上就乱了套了。百官窃窃私议，不知道这事如何是好，就看天王。北王韦昌辉一看不好，禀牛了，赶紧出来打圆场。九千岁，五千岁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自家弟兄为了个小小的污化名，何必伤了和气呢？哎，我看你也少说一句，一王也少说一句，看二哥给决断。二哥，您看这事怎么办好？黄秀全就在上头听着，他们争论不休，他从中啊找他喜欢听的，对石达开某种言辞有些看法他不满意，但是石达开说的都是正理，他又没法反驳，对杨秀清的专横跋扈黄秀全是深恶痛绝。前面说咱说了，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，杖责天王，到现在那伤还没好。洪秀全就想起这些事儿，最后做出决定，好，两位兄弟不必再争。东王秉忠心执大法，也不能说全对，是不是呢？但是他日理万机，劳苦功高，做出这个决定是有点过分，有点过分。一郎为国驰骋在疆场，日夜操劳，连天雅爷都喜欢，朕也非常高兴。一王所说也是至理名言，朕接纳就是。吴化明无罪，官复原职，选吴化明上任。哟，吴化明没想到到了金龙殿的磕头都带响，谢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洪秀全一想，这也不行，光谢我不行，杨秀清憋着火呢，还不谢过东王。吴化明没有办法，过来磕头，谢东王九千岁，谢东王九千岁。杨秀清连看他都没看他，转回身来又谢过一王，谢过北王，故意搬站立，站不住也得勉强站着，心里感谢一王死中得活呀。哎呀，天王还得安慰杨秀清，清报你最近肝火有点伤，好好将养身体啊，来啊，把他最好的补药拿出六盒赐给东王，谁也不得罪。就这么的，洪天王退了殿，就等于石达开大获成功。杨秀清气回去了，咬牙切齿，心说话，石达开势必杀之，怎么的干掉呢？找刺客，刺客是有的是，趁他不备把他干掉。又一想不行，万一露了马脚怎么办？再者一说，现在天朝全靠着石达开，是他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他保卫了天津的安全。如果石达开不在了，天津谁来保卫？心说我先忍着，没到时候。那么石达开也做了防范，睡觉也留神，知道杨秀清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，门前加双岗，到的时候宝剑不离身旁， 非常警觉。你说这天国还能好得了好不了？内部是勾心斗角。咱们接着往下说，洪秀全不久过生日，天王过生日，那还了得，放假一天，天津城张灯结彩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同时呢，军民人等都发放肉食。平常天条有规定，不准喝酒，今天破例，每家每户可以给一斤老白干。咱们平常喝不着酒，这回可高的兴了，红蓝绿女涌上街头，在十二月初十这一天，人人满面春风，哎，可有了机会玩儿。这街上全是人。另外呢，洪秀全一时高兴，借着他寿诞之还考取状元，考了三名男的三名女的，状元榜眼探花三丁甲，给他们披红戴花，另外还选中1100名进士，让他们骑着高头骏马围着天津啊跨越跨越，哎，走走溜达溜达，显示显示。这些人在街上这一转悠，老百姓从来没看见过，都高兴，看看男状元女状元，谁不想开开眼呢？哎，侯千芳也上了街。您对侯千芳这人熟悉吧？东王手下的罗查人员，就那位监长官。侯千芳小伙长得也漂亮，罗查人员就是便衣，专门到寺外打听别人说什么，哎，讲什么，什么事儿，他都刨根问底，掌握情况之后密报东王。他就是东王的耳目。今天他穿着一身便装，什么事儿没有，挤进人群，看着男女状元，其实他这个耳朵和眼睛看着老百姓，看大伙有什么反应。就在这么个时，他发现身后不远有两个人痴痴之乐，两个人在那乐呢。我说老兄，你看见那个女状元没？看见了，小娘们长得不错呀。嗯，是长得牌子挺亮。你猜她能多大？能超过20吗？嗯，也就那样。哎，你注意没？你瞅那女状元那小脸红扑扑的，大概喝了天王御赐的御酒吧。嗯，也背不住，要不就是要不就是沾了天王的雨露天恩，陪着天王睡觉来的，可也背不住，要不怎么天王把他给点中了。不说人话，侯千芳是罗啥人员，专门打探这个的，一听就碰耳朵，假装提鞋回过头来了，一看离着他不远，在人群里头有个黑胖子，长得粗骨伦敦压骨伦敦，大脸盘子，往脸上一看，满脸都是大麻子，大麻子套着二麻子，二麻子里头还有麻子籽儿，三环套月子。哎呦，这张脸这吓人，还是黑麻子，嘴角这还有个大疤子，这疤子是锃明刷亮，看年岁不超过40岁，36、37吧，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裳。在他旁边这人个儿也不高，骨瘦如柴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，两个人肩膀靠着肩膀，指手画脚，品头论足，满嘴不说人话。侯千芳听说干什么的，绝非善类，住在天津什么地方？别着急，再往下听听。就听那黑胖子说话了，老兄啊， 我看到这些情况，想起一副对联。
哦，是吗？
你念念我听听。这副对联上联写，一统江山72里半，下联配满朝文武360行。哎，你听怎么样？妙绝妙绝呀，太对了。一统江山72里半，可不是吗？就这么大个地方，满朝文武360行，婊子和尚老大什么货都有，一帮臭下三滥，他怎么就掌握了天朝了？呸，丢死个人。
按现在新宁词说，污蔑朝政啊，纯粹散布反革命言论，这不反革命言论吗？
侯前方听着话就胖耳朵，
心说一定不是好人，莫非是清朝派到京里的细作不成？我一定得查明白。他刚一动，发现前面有个老头，这老头这眼睛啊可能不太好使，挺大个子，穿着一身新衣裳，手里拿着根明杖，眼睛不得劲儿，拿这个明杖啊能替他干点什么。举着明杖，这老头装回身回来了，也奔那俩人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发现这俩人觉着说话呀有点过分了，两个人一转身不看热闹，挤出人群走了。那老头拿着个明杖也跟着走了。侯前方在后头看，一伙的，不行，我得跟着，非查个水落石出。侯前方在后头也跟着，远离人群，钻了胡同了，拐弯抹角就发现那一胖一瘦顺着这胡同往北走，那老头在后头紧跟着不放。侯前方就纳闷儿，也跟着。那个书中代言，你说的这怎么回事？这个黑胖子满脸大麻子，这个人咱们说过，此人呢就是金陵外围上元县的丙生，叫张继庚，字叫丙元呢。张继庚现在潜入在天津，要拉拢一部分人出卖